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第26篇，这一篇的篇题是用变化的材料所建造的工程。这一段是哥林多前书3章10到14节，我们先来读这几处经节。十节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智慧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然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木草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指明出来，它要在火中被揭露，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是哪一种的。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3章10到14节来看用变化的材料所建造的工程这个题目。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点，是不另立根基，乃建造在已经立好的根基上。在3章10到11节，保罗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智慧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按道理说，许多基督徒都领会不要在耶稣基督以外另立根基的意思，然而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在道理上说的，他领悟哥林多人说他们是属保罗、亚波罗或基法的，实际上就是另立根基。这是保罗似乎在说，哥林多的信徒啊，你们不该说你们是属任何人或任何事的，基督是那唯一的根基，已经立好了，这位基督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并且我们已经为神所召，进入了这一位的交通，这位基督是唯一的根基。基督徒在基督这唯一的根基以外另立根基是常有的，例如有人宣告他支持受浸，他就是立受浸为根基，支持说方言的人也是一样。每当你宣称你支持某个人、某个道理或做法的时候，你就是另立根基。这是保罗在10到11节里的话的正确的意义。基督徒因着许多不同的根基分裂了，他们立下了数以千计的根基，还有更多正在设立的。因此我们该谨慎，不要说我们是属某事或某人的，这样说就是另立根基，也是引起分裂。不但如此，在我们所在地的召会，我们不该说我们是属某某事某某人的，或者我们是为着任何事任何人的，我们只属于基督，只为着基督。甚至在地方召会里的圣徒也可能立不同的根基。关于这事，我的眼睛非常留意，不是看基督教，乃是看主的恢复。甚至那些爱主和他恢复的圣徒仍然可能说他们是为着某些事，这就是立别的根基。我们不可立别的根基，而必须在那已经立好的根基上来建造。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唯一的基督上面来建造。我们不仅应当在道理上领会这点，也应当在实行和经历上来领会这点。例如假定一位弟兄告诉你说，照着他的感觉，你所在地的召会并不积极，对此你会如何回答呢？你所给的回答会显明 你是否在基督这唯一的根基上建造。最好的回答方式不是改正这位弟兄或与他争辩，乃是同他导读几节圣经。同这样的人导读，要紧的不是你选什么特别的经节，乃是你有一个活的灵，充满了基督的丰富。你们若一同导读，而不是讨论召会的情况，那人就会得着浇灌并滋养。没有什么比你活的灵更浇灌别人并滋养别人的。只要你的灵是活的，且被基督的丰富充满，无论导读什么经节，别人都会得到浇灌并滋养。你同这人导读过后，就不需要与他争辩关于召会的事，或者想要改良他。他若要说召会不积极，就由他说吧。他所需要的不是改正或调整，乃是浇灌并滋养。每次这人到你这里来，只要浇灌他并滋养他，就一面说这样的人在属灵上病了，或者他可能饥饿了，为着他的病他需要一些药物，为着他的饥渴他需要食物和水。每次与他的接触都是浇灌他并滋养他的机会，之中所供应他的会成为医治他的药物。不久以后他得了滋养并医治，就不会再说召会不积极了。他自己会领悟，那样说到召会是没有意义的。以满了基督丰富之活的灵与别人交通，就是在基督这唯一的根基上来建造，这也是用基督建造。你这样接触别人，就是在基督上面并用基督来建造，结果别人会扎实的被建造到召会里面，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这就是在那已经立好的根基上来建造。我非常关切圣徒有否领悟哥林多前书不是道理的书，这是一卷对付实际难处的书。认为这封书信是根据道理的事而写成的，乃是错误。我们可以说以弗所书是以道理做基础写的，但哥林多前书不是这样。保罗在这卷书里所说的是以实际的方式陈明的，好解决信徒中间的难处。因此他所说关于基督是唯一根基的话，不应当在道理上领会，而应当在实际和经历上来领会。例如说我们支持某人或支持某种做法，就是立别的根基，这样说是非常严肃的事，这就是立别的根基并引起分裂。不但如此，供应基督给别人，就是在那已经立好的根基上建造。我们若要供应基督给圣徒，就必须有属灵的经历。仅仅在道理上重复在这指示里所释放的信息并不够，我们与别人分享的必须不是道理的基督，而是我们所经历的基督。我们要来到第二个大点，是谨慎怎样在根基上建造。在十节的下半，保罗接着说，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召会必须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然而我们很有可能用木草和秸建造。因此我们个人必须谨慎怎样来建造，就是用什么材料来建造。我们必须谨慎不要用基督以外的事物来建造，这就是说，每当我们释放信息做见证的时候，或每当我们与别人交通的时候，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把基督以外的任何事物给别人。不但如此，我们所分享的基督不该是道理的基督，乃该是我们所经历的基督。我们所供应的不该仅仅是关于基督的知识或基督的道理，乃该是基督自己。我们在召会生活里做每件事 都必须留意，不要供应我们所经历的基督以外的任何的事物。在三章，保罗似乎告诉哥林多人说，弟兄们要谨慎怎样在基督这唯一的根基上建造。神渴望得着一个建筑，就是殿，要谨慎，不要用你们的希腊文化、哲学和智慧来建造。同样的，有犹太教背景的人必须谨慎，不可用犹太的文化、宗教和观念来建造。反之，我们都必须学习供应基督给别人，这就是谨慎怎样在那已经立好的根基上来建造。我们非常的容易用天然的事物或文化的事物在根基上建造，虽然我们无意这样做，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例如，我们也许用美国、中国或德国的事物建造，不但如此，我们也可能用某地区的文化中一些常见的元素来建造。我们若这样供应别人，我们就是很轻率，没有谨慎怎样建造。虽然我来自中国，但我非常的谨慎，不用任何中国的事物来建造，而只用基督来建造。我们都要学习用我们实际经历的基督在基督这根基上建造，这是很要紧的。我们中间缺少这样的建造，我关切许多弟兄姊妹只会在道理上重复信息。我们所急切需要的，乃是在我们经历中真正实际现实并活的基督。用这样的一位基督来建造，就是谨慎怎样建造。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方面，就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在十二节保罗说，然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木草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金银和宝石表征在三一神的美德和属性上对基督的各种经历，使徒和属灵的信徒都是用这些在基督这唯一的根基上建造召会。金表征父的神圣性情及其一切的属性，银表征救赎的基督及其身位与工作的一切美德和属性，宝石表征那灵变化的工作及其一切的属性。这些宝贵的材料都是我们在灵里借着圣灵有份于并享受基督而产生的，只有这些才适于神的建造。召会既是神的耕地，有栽种、浇灌、生长，就应当产生植物，但建造召会的正确材料却是金、银、宝石，这些都是矿物，因此这里还是变化的意思。我们不仅需要在生命里长大，也需要在生命里变化。正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和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所启示的，这符合主在马太十三章里比喻的意思。那里有麦子、芥菜种和面粉，以上都是植物，也有藏在田地里的宝贝，就是金子和矿物，这些都是矿物。我们不仅需要在生命里长大，也需要在生命里变化。正如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和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所启示的，这符合主在马太十三章比喻的意思。那里有麦子、有芥菜种和面，这些都是植物，也有藏在田地里的宝贝，就是金子和宝石，这些都是矿物。召会是产生金、银、宝石的耕地，金、银和宝石乃是矿物，通常是从地里采掘出来的。但哥林多前书三章有至终产生金、 银宝石的耕地，这还是植物在神的耕地上生长的时候至终成为矿物。植物在性质上当然是植物，长大的时候却变化成为矿物，因此在本章有生命的长大和变化。凡在神的耕地上生长的，至终要在性质上被变化。变化不是仅含有外面的改变，乃是包含里面生机新陈代谢的改变。在新约，变化包含新陈代谢，在这过程中有新的元素加到我们这个人的里面，以顶替旧的元素。因此变化是新陈代谢的改变。首先我们是植物，但至终我们成为矿物，对长大和变化有充分经历的人能够做见证。我们若正确的长大，随着就自然会有变化。长大产生变化，长大甚至就是变化。我们这些植物越长大就越成为矿物。小孩子必须有食物才能长大，照样的我们这些在耕地上的植物也必须有平移长大的东西。我们若要长大，就必须有父子灵三一神。我们不是借着道理或借着外面的劝勉鼓励而长大，我们乃是借着并凭着三一神而长大。我们凭着三一神这活的人位而长大。我们若要在基督这唯一的根基上建造，就需要金银宝石，这些呢是凭着三一神这活的人位而长大所产生的结果。用金来建造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假定某位弟兄接触你与你交通，这位弟兄很谦卑很亲切又有爱心，然而你领悟他是天然的，他一切的美德也都是天然的。你若对他讲道理说，弟兄你是天然的，你的美德和你的行为都是天然的，这没有用。你不需要这样对他说，却需要供应他，使他领悟他的美德是天然的，是与生俱来的，其中并不包含任何属于神的元素。你要仰望主的引导，给你口才，使你知道如何正确的供应他。至终这位弟兄会得着帮助，看见在他的美德里没有任何属于神性情的东西。他会领悟他的爱、他的亲切和他的谦卑不包含神圣的金，只不过是他天然人性的木。我们能这样供应别人以前，我们自己必须有充分的经历，然后我们就能把金，也就是神圣的性情供应到圣徒里面。一位弟兄这样得着供应以后，就会开始定罪自己天然的美德。每当他显出天然的谦卑或亲切的时候，他就会说，这是我天然的美德，我定罪这个，因为其中没有属于神的东西。当然这种领会与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中间的观念全然不同。宗教鼓励信徒发展天然的美德，但为着神的建筑，我们需要金，我们需要神圣的性情加到我们里面。银表征基督救赎的工作，我们也需要在经历上来领会这一点。我们越有真正的经历，就越知道真金是什么，真银是什么。我们若寻求主，至终就会领悟，无论我们在天然的人里如何，我们都是堕落的，甚至在我们的良善和爱里也有罪恶的元素。这指明我们全然是堕落的，我们的所事和我们的所有在性情上都是堕落的，需要神的救赎。照着新约，神的救赎首先了结我们， 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就了结我们。基督所了结的，他也救赎，带回归神。因此被带回归神是在了结之后。不但如此，基督所了结并救赎的，他就以他自己来顶替。所以救赎包含了结，被带回归神，并以基督的所事来顶替。这是照着新约对救赎正确、充分并完全的解释。基督救赎我们的时候，就了结我们，将我们带回归神，然后以他自己来顶替我们。这就是基督救赎的工作。我们已看见，我们所有和所事的一切都是堕落的，但我们既已被了结，就被带回归神，顶替的工作就在我们里面进行着。基督这次生命的灵已经进入我们里面，并逐渐以他自己来顶替我们。为这缘故，保罗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他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在这一节里，我们看见了结、顶替以及被带回归神这三件事。我们若对基督的救赎有充分的经历，在我们与圣徒的接触中，我们就会将救赎的实际分赐给他们，这样盐就会加给他们，这就是用盐建造的意思。这样的建造会逐渐从教会生活消除死亡，每个地方教会都受到死亡的困扰。死亡来自闲谈，就是消极的谈话，甚至来自天然的美德。这死亡如何能被吞灭呢？它只能被金银的建造所吞灭。每当你供应金银给圣徒的时候，他们里面消极的病菌就被消杀，圣徒就得着积极的滋养。银是神圣的抗生素，消杀一切的病菌，然后自然而然死亡就会被生命吞灭。生命包含金和银，就是神的性情和基督救赎的工作。宝石是金和银的总和，当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中有了神的性情和基督救赎的工作，结果就是圣灵的变化。我们若将金银供应给圣徒，结果将是宝石，就是那灵变化的工作。换句话说，圣灵乃是借神圣的性情同着十字架新陈代谢的变化我们，这样我们就成为宝石。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保罗实际上是在告诉哥林多人说，弟兄们，你们不是在你们的所在地建造召会，你们乃是在毁坏召会，拆毁召会。你们不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乃是用木草禾秸来建造。你们用天然的希利尼人以及希腊的文化、哲学、智慧、习惯和风俗来建造，因此你们是在毁坏神的那殿，你们也必遭神的毁坏。我鼓励你们留意，避免用你们希腊的人性和文化来建造。你们需要避免一切希腊的东西，并在调和的灵里将父神金的性情供应到别人里面，也供应基督十字架的盐，结果就将是宝石，就是由圣灵变化的工作所产生新陈代谢的改变。这就是在基督这唯一的根基上，用三一神 来建造。保罗只提三类宝贵的材料，就是金、银和宝石，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些符合三一神的三者。金是指父神的性情，银是指子救赎的工作，宝石是指纳灵变化的工作。这是经历三一神成为我们服侍圣徒的供应并建造召会的材料。我们若用这些宝贵的材料，不用我们天然的人或文化来建造召会，我们就是谨慎怎样在基督上面来建造，这样我们建造的工程就不会毁坏神的纳殿，我们也不会遭神的毁坏。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就是被试验。在三章十三节，保罗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指明出来，它要在火中被揭露，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是哪一种的。这里的日子是指基督再来的日子，那是他要审判所有的信徒。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里讲到的火是指主审判的火，这火要使每一信徒的工程显露出来，并要试炼并试验他们的工程。这不是炼狱的火，就如天主教所曲解的，一切的木草合接的工程都经不起这试验，都要被焚烧。最后我们来看得赏赐。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四节，保罗继续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存得住的工程必定是金银宝石的工程，就是基督忠信执事所产生的，这样的工程必定得着那要来并审判之主的赏赐。赏赐是基于信徒得救后的工作，与救恩不同，救恩是基于相信主和主救赎的工作。